路上有积雪，所以来教会迟到，所以，但是我们还是常常迟到。另一方面来说，在佛州住了大概有3年的时间，我总觉得这四季温暖的气候中似乎少了点什么。一开始我只是以为我怀念那种冬天寒冷清新甚至有点脆硬的空气吸入鼻孔的感觉，一开始我以为我只是怀念那种冬日的夜晚，在多伦多的市中心高楼林立当中依偎着一个温暖的发光的广告牌所带来的温馨。一开始我只是以为我怀念的是各种冬季特有的活动，比如说在滑雪场中肆意单板的愉悦。后来我渐渐地意识到，我所怀念的其实不只是冬天，而是一年四季的变化。在每一个季节当中，我可以怀念上一个季节的美好，然后憧憬下一个季节所特有的快乐。而这种变化在佛州，我不得不说是很难体验到的。即使我这样浪漫主义式的怀念多伦多的冬天，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它实在是太寒冷太漫长了。到了一个程度，我每年的冬天过到一大半的时候，我就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春天的到来。冬日的主日，我常常下午在书房看书，我享受着温暖的阳光照在我身上，我就指望着这样的阳光可不可以再温暖一些，可不可以再长久一些。我和王林常常喜欢出去徒步，我们最大的快乐就是观察原本被冻得结结实实的那些林间小道，在阳光的照射之下，冰冻渐渐地化解开来，从而我们可以走进那些远离人群的山间。我们是多么的喜悦，当我们看到一棵棵的小树上有嫩芽冒出来，一棵棵的枝干上有花蕾钻出来，因为我们知道，冬天过去了，春天很快就要来了。或者像朱自清所写的，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而住过北方的人，你们可能都知道，从冬日下午阳光的温暖到冰雪融化万物复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原本已经收起的冬装，因为一次冷空气的来袭，不得不再从衣橱中拿出来。原本已经解冻的林间小径，因为一场春雪又一次结上了厚厚的冰。原本已经充满盼望，但是又不得不失望。当福音之光照到以弗所这座罪恶之城的时候，当上帝的复兴已经临到以弗所的民众的时候，当以弗所的假神崇拜的冰封已经开始解冻，我们以为春天就快要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黑暗的奋力挣扎，我们似乎感受到了另一股冷空气的来袭。但是终究我们会看到那带有使万物复苏充满大能的福音之光，一定会穿透这个黑暗的时代，带给我们真正的春天。今天我们一同来看《使徒行传》第19章23到41节。如果你们手中用的是这样的黑圣经，在新约圣经的第144页，我邀请你们翻开手中的圣经到新约使徒行传第19章。翻到之后，我邀请你们一同起立领受上帝的话语。从第23节，那时因为这道起的扰乱不小，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是制造亚迪米神银龛的，他使这样手艺人生意发达。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各位，你们知道我们是倚靠这生意发财，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又引诱迷惑许多人，说 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的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亚底米的庙也要被人轻视，连亚西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也要消灭了。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底米亚。满城都轰动起来，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犹和亚里达古，齐心拥进戏园里去。保罗想要进去到百姓那里，门徒却不许他去。还有亚细亚的几位首领是保罗的朋友，打发人来劝他不要冒险到戏园去。聚集的人纷纷乱乱，有喊这个的，有喊那个的，大半不知道为什么聚集。有人把亚历山大从众人中带出来，犹太人推他往前，亚历山大就摆手要向百姓分诉，只因他们认出他是犹太人，就大家同声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底米亚。从此约有两小时，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了众人，就说，以弗所人啊，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亚底米的庙和从丢斯那里落下来的像呢？这事既驳不倒，你们就当安静，不可造次。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谤读我们的女神。若是底米丢和他同行的人有控告人的事，自有放告的日子，自有公堂，也有方伯可以彼此对告。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照常例聚集断定。今日的扰乱本是无缘无故，我们难免被查问。论到这样的聚集，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说了这话，便叫众人散去。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恳求你的福音之光深深地照透我们的黑暗，融化我们心中的刚硬，带领我们进入你爱子荣耀的国度。阿们。大家请坐。这是我最后一次站在福音教会的讲台上。感谢上帝极其丰富的恩典，超乎我们的想象，保守我们一家过去三年在奥兰多的学习和生活。感谢弟兄姐妹们对我们的爱心和支持，很多在祷告上托住我们，不少在金钱上支持我们，从而我们可以安心的、不间断的完成我在这里的学业。上帝若允许，我将于今年年底完成在改革宗神学院的学习。在此之前，这是我今年在这个讲台上最后一次为大家分解上帝的话语。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很多弟兄姐妹们可能知道，不管我是多么的怀念加拿大，多么的怀念它的冬天、它的秋天，我们家很有可能会在佛州继续住下去。上帝如果开路，我们会搬去南佛州，在南佛州华人圣经教会牧会，一个更没有冬天的地方，可能是上帝对我们家最好的安排。今天经文中的以弗所教会正在经历着这个被福音之光所照亮的过程。以弗所这座城市原本是一座信仰的苦寒之地，充满了各样的假神的崇拜和异教的邪术，但是保罗将福音的大光带进以弗所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种冰雪融化、春暖花开的信仰的复兴。当然，这样的复兴不是一夜之间的，这样的复兴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着光明与黑暗之间的较量，两股属灵力量之间的焦灼。今天我们将一同从三个方面来看这段发生在以弗所的故事。 第一，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第二，光照在黑暗里，黑暗渐渐地被光照亮。第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之后一定是光明。我首先来看今天的第一点，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可能已经意识到，我在这里其实是在引用约翰福音一章五节，描述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个黑暗的世界，却被这个世界所弃绝。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但是我相信，黑暗对光的不接受，黑暗对光的弃绝，不单单是在耶稣基督身上，不单单在他被钉死之后就结束了。黑暗却不接受光，黑暗对光的弃绝，伴随着上帝的福音被传讲，上帝的国度在扩展，我们一次一次地看到黑暗的世界正在抵挡这束真光。使徒行传这里的记载对这段故事其实非常的直白易懂，我们刚刚读过，我给你们一些背景。以弗所是亚细亚的一座大城，它不单单是亚细亚的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是一个在亚细亚地区异教崇拜的一个中心。坐落在当时的以弗所的城中有一座很大的神庙，我们刚刚已经看到，就是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亚底米的神庙。这座亚底米的神庙其实是以弗所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中学的历史课本其实就已经告诉我们，亚底米的神庙和古埃及的金字塔和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等等一道被认为是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所以亚底米神庙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这座以弗所的亚底米的神庙非常的巨大，它的尺寸是雅典的帕加农神庙的四倍之大。这个神庙由127根石柱撑起，每一根都高达60尺。这座神庙当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美丽的雕塑，庄严而美丽。你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现在居住着一个层高9尺层高12尺的房子，你们就可以知道这座在古代世界60尺127根神柱所有的这个亚底米的神庙是多么的壮观。亚底米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亚底米神是古亚细亚的生育之神，每年当中有一个月是亚底米神的朝圣月。在这个月当中，人们会从亚细亚的各个角落来到以弗所来敬拜这位亚底米神。当然很多人来是为了寻求生育之福。在这个月的崇拜当中，人们纷纷来到以弗所，他们来做什么呢？他们会在圣殿当中投钱来买福祉，他们会住在城里的客栈当中，他们会在城中饮酒作乐，他们很明显会购买一些亚底米神的神龛带回家可以继续敬拜。除此之外，那些想要特别蒙福的人，他们会在亚底米神的神庙当中花钱与庙妓上床。一方面他们认为他们这样做是讨亚底米女神喜悦的行为，另一方面他们认为通过与亚底米女神庙妓上床可以祝福他们，让他们可以多生育。以弗所这座城市作为亚底米神敬拜的中心，以弗所人其实把这个当作一个大生意来做。他们为了使敬拜的人的旅途可以更加的丰富多彩，在以弗所城中他们安排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各种各样的体育竞技，你既可以参与也可以观摩也可以打赌，还有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像集市一般欢迎着来自全省各地的亚底米的崇拜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有一个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害。我们刚刚已经读到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 他的工作是什么？他的工作是造亚迪米银刊。本来他计划着这个月可以多卖几百件商品，可以多卖几百件银刊，所以可以多挣一些钱。但是他看到保罗在以弗所，在全亚细亚带领人归主，这些人就离弃了对亚迪米神的崇拜，然后人们就不再来购买他所制造的神刊。我给你们一个现代的比喻，仿佛是说，假如有一天人们都要离弃宴乐消遣和赌博，我相信不少拉斯维加斯的工作者会很不高兴。或者这么说，假如有一天有一个总统禁止了所有主题公园的消遣，我相信奥兰多会有不少人要上街游行把那个总统赶下台，因为他的经济利益受到了损害。这个迪米丢他就开始发动他的同行们一起来开始暴乱。历史学家其实已经告诉我们，当时的以弗所已经渐渐失去了他的经济活力，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选择用别的港口 来通商，所以以弗所的经济就越发的依赖这一年一度的亚迪米崇拜。你们可以想象，当神龛的工厂、客栈的老板、庙中的妓女、餐馆的服务生等等等等都听说今年来聚会的人会大大的减少，都是因为这个叫保罗的带他们去敬拜一个不用人手所造的神。你们可以想象他们是多么容易的一哄而起参与到这样的暴乱当中来。其实在这里我觉得这位迪米丢不应该做一个银匠，我觉得他应该去当一个政客，甚至应该去竞选总统。我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一起来看他的说辞，他究竟说了什么？从25节到第27节，在你们圣经当中，从第25节开始，他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倚靠这生意发财。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造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亚迪米的庙也要被人轻视，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荣威也要消灭了。原本只是经济利益受到一些损害，这个有政客潜质的迪米丢一下子把他上升到了信仰的高度，他甚至可以舍己的说，不单单是我的事业受到了藐视，我的经济受到了损害，他关注的是什么？他说是大女神亚迪米的庙被人所轻视，是大女神亚迪米的荣威在亚细亚全地甚至在普天之下被人要消灭了。带着这样极具煽动力的说辞，人们不加入他就怪了。我们在第28节和29节看到，人们听完不单单是惋惜自己财务上的损失，而是怎么样？在第28节我们看到众人听见就怎么样？怒气填胸，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迪米啊，满城就都轰动起来。不单单是看到经济利益受到了损害，他们愿意把这个讨论上升到信仰的高度，他们充满了怒气，怒气填胸，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迪米啊。后来我们会看到他们就喊这句话喊了2个小时。本来只是一场经济纠纷，本来只是利益上受到一些损害，亚迪米不单单把他提到了信仰的高度，而且亚迪米其实已经看得很清楚，这不是金钱的较量，这是一场亚迪米神的荣耀和耶稣基督的荣耀之间的较量，这是一场光明和黑暗之间的对抗。 暴力的伤害一触即发。在二十九节我们看到，甚至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由和亚里达古都被他们抓住，随时会面临危险。当光照在黑暗当中的时候，黑暗的反抗是多么的顽固，是那么的真实。这不单单是表面上的经济利益的受损，这不单单是外在的宣教士的被捕，面临生命的危险。这其实是上帝的国度和这个黑暗的世界之间的对抗。为什么宣教这么难？为什么宣教充满了流血与牺牲？因为当光照在黑暗当中的时候，黑暗却不接受光。这就是为什么。然后耶稣基督说，你们是这世上的光。你们不要很无知的以为只有那些勇敢的宣教士才是上帝的光，只有那些职堂的牧师才是上帝的光。弟兄姐妹们，你们就是这世界的光。我想要告诉你们，这个世界是如此的黑暗，这个世界是如此的没有指望，这个世界是如此的令人绝望，但是又充满希望，因为有你们。因为有你们，你们就是这世界的光。然而我不得不说，我们当中的太多人虽然是盐，但是常在嘴里一点也不咸；虽然是光，却连自己家的楼道都照不亮。牧师约翰派伯说，活在21世纪的美国是一件极其悲哀的事情，因为我们活在全人类历史上全世界当中最难好好做一个基督徒的时代和地方。这一点我非常的同意。我们关心球赛的结果超过我们关心自己的灵魂，我们关心房价和股票的涨跌超过我们关心这世界的公平和公义，我们掩面不看在中国在朝鲜正在受逼迫的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与其花时间为他们祷告，其实我们更愿意和同事聊聊星巴克哪种饮料更好喝，感恩节哪款商品会特价。哦，难怪我们没有逼迫，因为我们已经和这个世界融为一体了。我想说，我们的问题不是说我们住在温暖的佛罗里达，阳光普照，随时等待着上帝的国度降临，然后接我们荣耀的回家。我害怕，对有些人来说，是永远的黑暗当中的咬牙切齿。我们现在所处的处境，更像是我们住在寒冷的阿拉斯加，我们一点点的弱光正在与这漫无边际的黑暗所抗争，急切的盼望冬日的结束，基督荣耀的再来。弟兄姐妹们，我们就是这世上的光，我们照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当我们坚持真理的时候，当我们努力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诚实报税的时候，当我们愿意不方便自己却要给别人带来方便的时候，当我们关注和帮助这个社会当中的弱者的时候，当我们宁愿自己过得苦一点却要更多的给予教会当中的穷苦的朋友的时候，我们就像一束光照在这个黑暗的时代。虽然会有逼迫，虽然会有嘲讽，虽然看似苦难，但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会看到我们和他们不一样。这个世界充满了人人以自我为中心，而我们像一束光照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内。我们主耶稣自己也这样教导我们，你们的光 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虽然黑暗和光明的抵抗是那么的真实，但是我们看到，当上帝的福音之光照到这个黑暗的世界的时候，光的力量是大过这个黑暗的世界的。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第二点，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就渐渐被光所照亮。当福音之光照到这个黑暗的世界的时候，这个福音之光就会一点点穿透这个黑暗的世界，带给我们这种出黑暗入光明的体验。我们再回到这个故事当中，银匠迪米丢的这段话其实非常的有意思。在第26节我们看到他说，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造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从这节经文当中，短短的一节经文有三件事情值得我们注意。第一，迪米丢在这里对保罗事工的描述，他说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在全亚细亚全省亚细亚全地传讲天国的福音，引人归主。我想说，迪米丢在这里所说的这番话，恰恰就是保罗的事工和他事工果效的印证。不单单是在一个城市，保罗是真的把福音带给了亚细亚的人民，不单单是传福音，而且真的有人归主了，真的带来了人生命的改变。你们可以想象一下，从前的亚底米，从前的亚西亚人，他们崇拜亚底米。如果保罗不真的改变他们的生命，如果他们真的没有归主，他们为什么会离弃亚底米神崇拜呢？如果保罗没有传福音，或者所传的福音没有果效，银匠和他的伙伴们为什么会发怒呢？很明显，已经有大量的人因着保罗所传的福音，离弃了从前的假神崇拜，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崇拜当中。保罗所传的福音是真的会给人带来生命上的改变。以弗所的人民，全亚细亚的人民，都停止了他们从前的偶像崇拜，转而来敬拜耶稣基督。当光照在黑暗里的时候，黑暗就会渐渐地被这光所照亮。当黑暗被照亮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这黑暗和光是比喻，我相信你们现在已经发现了，讲了20分钟了。当光照在这个黑暗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表现是什么？是我们看到有人离弃从前的偶像崇拜，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崇拜当中来。第二点值得我们关注的，保罗在这里所传的福音的信息值得我们关注。银匠迪米丢他总结保罗所传的信息说什么？他说保罗所传的信息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保罗专门针对外邦人的一个信息，这是保罗处境化之后的一个福音。我们已经查了这么久的使徒行传，我们其实已经发现保罗在对不一样的人群所传讲的福音在形式上有一些差异。对犹太人来说，他们自始至终都知道人手所造的不是神，很明显。但是对他们来说，他们如果要得救，他们所需要听到的就是他们所定死的那个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就是他们救赎的源泉。而对于充满假神崇拜的外邦人来说，保罗的信息是稍稍不一样的。人手所造的不是神。如果你们记得保罗在雅典的时候也传过类似的信息，在使徒行传第17章，他对雅典的外邦 异教徒们传讲的信息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所以我们反过来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保罗在亚细亚在以弗所传福音有这么大的果效，除了保罗信靠上帝信靠圣灵的大能之外，我相信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保罗深知如何将这个颠覆性的福音能够带给不一样的人群，来真实的满足他们不一样的需要。我相信这样的信息对于我们今天如何的走出去，如何的传福音，是很有启发的。首先要明确一点，有几个福音，只有一个福音，保罗自己在加太书所说只有一个福音，但是这样同样的一个福音面对不一样的人群，它可以表现出不一样的形式。对于没有安全感的朋友，福音所带给他们的是实实在在的安全可靠。对于生活经历了太多的悲伤太多的失去的朋友，福音所带给他们的是稳固的喜乐的源泉，是永远不可失去的应许。对于寻求人生目的的朋友，福音对他们来说所带给他们的是一个真实的目标。福音就像一颗被完美切割的钻石，有着58颗不一样的切面，不管你从哪一个角度去看它，它都闪闪发光，它都光鲜美丽。不管你带着什么样的挣扎，不管你带着什么样的需要，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天父总是可以在福音当中满足你内心最深处的那个渴望。当这个福音之光照射到黑暗当中的时候，不管你是积雪是冰层是冻土还是寒霜，福音之光总是可以穿透你，把你照亮。在这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第三点，连非信徒都可以给保罗的事工做见证。这里迪米丢说什么？他说，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人人都听到了保罗所传讲的信息，连异教崇拜者都听到了。我这样说起来可能有点尖刻，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没有果效，是因为我们根本不传福音。我们在自己的心中为上帝的国度来划界限。你看着这个人说，啊，这个人怎么可能会信主，根本试都不用试，你就直接跳过了他。我们在自己的心中为上帝的国度划界限，我们想要走出去，我们想要传福音，但是我们同时又觉得，啊，给同事传福音太尴尬了，给家人传福音太困难了，给异教徒传福音希望太渺茫了，给闺蜜传福音，哎呀，会不会伤害感情。最终我们闭口不言，最终我们根本没有走得出去。然而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保罗一个不一样的典范。那些最不可能信主的人是谁？就是那些异教崇拜的神职人员，对不对？他们是异教崇拜的体制内人员。那些最不可能信主的甚至都听见了看见了保罗所传的福音，他们离弃从前的假神崇拜，因着保罗所传的福音，他们烧了他们从前的书，他们离弃从前的偶像，那些神龛的制造者，那些亚底米神体制内的神职人员，他们每一个人都听过保罗所传的福音，甚至他们可以为保罗所传的福音做见证。 不管黑暗的势力是多么的强大，上帝的福音的亮光照进这黑暗的时候，就会一点一点冲破这个黑暗的禁锢，打穿这个黑暗的权势。当上帝的福音之光照到这黑暗当中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看到生命的改变。其实我们每个人生命的改变不是和以弗所的信徒一样吗？虽然我们从前没有参与雅典女神的崇拜，虽然我们没有在迪米丢那里花钱买他的神龛带回家继续放在后院敬拜，但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偶像，我们从前的偶像比以弗所的神更强大。我们从前，包括我们现在，对假神崇拜的这种态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亚细亚人更顽固。就像约翰加尔文所说，人心就像制造偶像的工厂，一刻也不停止，一刻也不停止。而现今的偶像，就是我们所崇拜的对象，虽然不是雅典女神那样的外貌，但是却隐藏得很深。而我们的偶像常常是我们生活当中很美好的东西，我们不自觉地陷入其中，我们深深地对他们敬拜。金钱、儿女、名望、舒适、健康等等等等，就像提摩太·凯勒牧师所告诉我们的，说我们的偶像崇拜的对象，我们所认为能够救赎我们的东西，很多时候恰恰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好东西。这些美好的东西原本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但是我们却把它们变成了我们的救赎主。虽然我们没有设立主日崇拜来敬拜金钱，来敬拜舒适，但是我们生活已经反映出来，我们把我们的盼望，把我们的安全感放在这些偶像的身上，直到福音的光照亮我们。因着这福音的光照亮我们的缘故，我们从此就可以从这些偶像崇拜当中，从他们的捆锁当中走出来。我们其实也可以像以弗所的信徒一般，不再去追求假神崇拜当中的宴乐，而是享受上帝所带给我们的救赎的喜乐。我们从此因着这福音之光照到我们的缘故，可以也像保罗一般看万事为粪土，因为基督已经成了我们的至宝。很遗憾的是，21世纪的美国，今天你我所在的教会，很有可能连以弗所的教会还不如。我们当中有多少的人，一边想要敬拜上帝，一边还想要敬拜马门？我们当中还有多少的人，一边嘴上说着耶稣基督是主，一边还寻求着自己的美国梦？我们还不如以弗所的信徒，很多时候连他们都知道要摒弃从前的假神，要烧掉他们的旧书，而现在活在美国的21世纪的基督徒们，像极了雅各书里面所说的妇人一般，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所以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以上帝的圣言劝诫你们，你们的救赎不单单是做一个决志祷告，你们的救赎不单单是受洗加入一个地方的教会，你们的救赎需要你们离弃从前的偶像，你们的救赎需要你们放弃你们生命当中的偶像。如果你们说我们为什么生命当中没有黑暗的抵挡，那么我想说，很有可能你还在和黑暗融为一体。 但是我们的主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主，他体恤你我的软弱，他甚至我们靠着自己不能胜过这黑暗，他自己就是那束光，照在本在黑暗当中的你我，他带我们出黑暗，带我们入光明。我们的主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主，他甚至给我们上帝光明者的身份，你们是世界的光。我们的主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他是我们坚固的保障，他不是在我们软弱当中定我们罪的上帝，乃是在我们在软弱当中呼求的对象。我们的主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他的诗人宝座向我们每一个人敞开，他的怜悯时时刻刻的加添给我们，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来到他的面前向他求。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渐渐的就被这个光所照亮，而这个照亮的过程就是你我离弃从前的偶像，进入单一的对上帝的崇拜的过程。今天你已经听到了这福音，你已经被这个真光所照到，你有两种选择，要么你像以弗所的信徒一般离弃从前的偶像，进入上帝光明的国度，要么你像迪米丢一般坚持从前的假神，从此与上帝的国度无分。我盼望你们慎重地做选择。第三点，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之后是光明。即使在这样的暴乱之下，在以弗所城中，上帝还是以他的恩典和他的怜悯来对待保罗和他的朋友们。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人是谁，连圣经学者们都很难猜测这个人的身份，但是有一个人，城中的书记，他勇敢地站了出来，以他清晰的逻辑安抚了城中的百姓，散去了聚集的众人。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其实已经知道，这刚刚是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的开始。紧接着在20章，我们看到在乱定之后，保罗就劝勉他的朋友们，完了之后他辞别起行，就去到马其顿去了。在这里虽然我们没有太多的细节，但是我们再一次看到上帝的大能之手保护了保罗和他的同伴们，从此更多的黑暗的地方可以被照亮。不管你有没有住过北方，有一件事情你一定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不管冬天是多么的漫长，不管春天当中有几股的冷空气，哪怕是寒流还在一次一次的侵袭，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一定可以确信，就是等待春天的一定是夏天，而不是过回去冬天。而活在这末世的我们，就像活在春天当中一样，虽然有黑暗的抵抗，虽然有冷空气的来袭，虽然有时候觉得毫无指望，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有一点我们可以确信，上帝的国度一定会降临，上帝的荣光一定会充满这地，黑暗之后一定是光明，等待春天的一定是夏天，而不是过回去冬天。我们为什么要走出去？我们为什么敢走出去？因为我们深知黑暗之后是光明。就像先知哈巴谷所说的一般，认识耶和华的荣耀的知识要充满这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我们为什么要走出去？我们为什么敢走出去？因为我们深知黑暗之后是光明，等待我们的将是不再有眼泪，不再有哭泣，等待我们的是公义的冠冕，是新天新地的创造。 我们为什么要走出去？我们为什么敢走出去？因为我们深知，黑暗之后是光明。在这光明当中，有信徒完美的身体；在这光明当中，我们将住在没有圣殿、没有日月的新耶路撒冷城，因为耶稣基督自己的荣光。等待我们的，在这光明当中，将有永不关闭的城门，将有那从羔羊的宝座前流出的一道如水晶一般的生命河。等待我们的，在这光明当中，我们将与我们的主面对面。黑暗之后，一定是光明。带着这样的确信，带着这样的盼望，我们才能够走得出去。因为我们知道，透过我们所受的苦难，因着我们所有的努力，万国万民将会来到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万军之耶和华面前，将会在光明当中和我们一同来敬拜他。因着这样的确信，黑暗之后一定是光明，所以我们才有胆量勇敢地去向主求，哦，上帝，求你把我未信主的父母赐给我，哦，上帝，求你把我的同事赐给我，求你把我的邻居赐给我，不是因为别的，恰恰就是因为那黑暗之后必定要再来的光明。我们恳求上帝把他们赐给我们，从而在光明当中，我们可以和他们一同来敬拜这位光明的上帝，而不是在黑暗当中咬牙切齿。在过去的3年当中，在这间教会当中与大家一起敬拜和侍奉上帝，让我们全家感到很荣幸。很巧的事情是，几乎每一年的宗教改革主日，我都有机会站在这个讲台上讲一篇道。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故意的安排，还只是巧合。我相信是巧合。去年的宗教改革主日，我在这个讲台上讲了一篇名为《名存实亡的萨迪教会的道》，而今天又是一个宗教改革的主日，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我再一次站在了这个讲台上。而且今天这个宗教改革主日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宗教改革主日，因为后天，也就是2017年10月31号，恰恰是宗教改革500周年纪念日。也就是在500年前，在1517年10月31号，马丁路德在维滕堡的教会上，教会的大门上，钉上了他的95条论纲。从此，在欧洲大陆掀起了宗教改革的浪潮。而我们刚刚唱的最后一首诗歌《坚固保障》，就是马丁路德根据诗篇46篇所编写的。如果你们知道一些宗教改革的历史，或者你们听过我宗教改革的讲座，你们其实就会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马丁路德在这里，在500年前所遭受的逼迫和暴乱，其实和保罗在这里，在以弗所所面临的逼迫和暴乱非常的相似。为什么罗马天主教对马丁路德恨之入骨？为什么罗马天主教想要马丁路德，想要置他于死地？因为罗马天主教的发财之路被马丁路德所打断了。为了建造圣彼得大教堂，为了还上罗斯查尔德银行和摩根银行的高利贷，为了保证主教们和其他神职人员的奢靡的生活方式，罗马天主教决定在欧洲大肆的发行赎罪券。这样的赎罪券一直被卖到了马丁路德所在的维滕堡。罗马天主教为了加大赎罪券的销售力度，他们让销售人员甚至喊出这样的口号，说什么银币叮当落入箱底，灵魂雀跃跳出炼狱。听见这个银币掉在箱底的那一声，你想你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的灵魂就会从炼狱当中跳出来。 所以说其实宗教改革最开始的纷争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教义的纷争，而是金钱的纷争。就连马丁路德的95条论纲都是围绕着赎罪券的讨论所展开的。而罗马天主教想要置路德于死地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的这条发财之道被马丁路德所带来的福音之道所破坏了，就像做神龛生意的迪米丢一般。如果今天你去到瑞士的日内瓦，在日内瓦大学前面伫立着一个宗教改革纪念碑，这个于1909年所建造的纪念碑向世人展现着宗教改革家们如何把纯正的福音带给这个黑暗的世界，而在这面改革宗教改革纪念墙上，拉丁文所写的宗教改革标语巨大而醒目， Post Tenebras Lux。这每一个字母都像一个人那么高，所以你去了的话你一定不会错过。而这个标语 Post Tenebras Lux 翻译成中文叫做黑暗之后是光明，黑暗之后是光明。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们的处境何尝不是和保罗和改教家们一样吗？黑暗的权势还在与我们对抗，信仰的寒冬还常常围绕着我们，而这福音之光正在一点一点地穿透这个黑暗的世界。面对黑暗的抵抗，这福音之光正在一点一点照亮这个黑暗的世代。而在这宗教改革500年之后，在这宗教改革的主日，我想问你们，我们是不是可以像改教家们一样确信，可以这样说，黑暗之后是光明。在这个宗教改革的主日，我们一同用500年前路德的坚固保障来祷告，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上主是我坚固保障，庄严雄峻永坚强。上主使我安稳前行，助我乘风破骇浪。魔鬼盘踞世上，仍谋兴风作浪，猖狂狡猾异常，狰狞残暴非常，阴险绝世恶无双。我若但凭自己力量，自知断难相对抗，幸有一人挺身先登，率领着我往前方。敢问此人是谁？乃是基督我王，统管宇宙万方，自古万民供养，定能将群魔扫荡。主言权力伟大非常，远胜世上众君王，圣灵恩典为我所有，因主耶稣在我方。亲戚财货可舍，渺小浮生可丧，人祸残杀我身，主道依然兴旺，上帝国度永久长。阿们。
听完这篇道，我觉得是